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8月28号到9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比黄金还珍贵的信息，现在这个年头啊，天灾人祸特别的多，谁都想平平安安的过日子，面对种种灾祸，如何能够避免呢？我想，如果谁能够提前得到消息，早点离开，那是最好的了，这样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比如地震前，我们得到准确的地震预报，比如2004年的大海啸前，一个小女孩看到海边涌起大量白色的泡沫，告诉人们快跑，因此而拯救了100多人。不论什么危难，如果谁要是提前掌握了及时有效的信息，无论对谁来说都是最好的事，这样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避免各方面的损失甚至于生命的危险。但问题是，及时有效的信息是不那么容易得到的，特别是在中国，信息被封锁是最厉害的。无论是你看的报纸、电视、网络，虽然看上去信息很多，但很多都是虚假的，很多都是根据党的需要而报道的，所以你看到的大多都是精心剪裁编造出来的假消息。不是有一个中国报社的编辑自己也说了吗？除了日期是真的，其余的都是假的。比如说三鹿奶粉有问题，汶川地震的预报，政府早就知道了，但是为了什么稳定，什么奥运的成功，他就是不报，结果造成了数以万计、10万计的人遭难。试想，如果你要是事先得到三鹿奶粉有问题的信息，那你绝不会买。如果你事先要得到汶川要地震的信息，你一定会赶快逃离，并在最短的时间把这个珍贵的信息传达给震区所有你能够传达的人。所以说，及时有效的信息对每个人都是很重要的，甚至于是可以用来保命的。如果你走的路前面有陷阱，有人好心地告诉了你，如果你买的食品有毒，有人及时提醒了你，如果你被人欺骗了还蒙在鼓里，有人告诉你事实真相，你说这样的人好不好？太好了，是不是？你一定会这样想，如果有人身患疾病，有人告诉他治病的良方，如果有人一生迷茫，你告诉他正确的方向，如果有人身处险境，你告诉他摆脱险境的妙策，那么你说这样的信息珍不珍贵？如果有人克服种种困难，把这样的信息传递给你而没有任何所求，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很高尚？那么我可以告诉你，在中国，其实不只是在中国了，可以说在全世界有这样一群可贵的人，大法弟子，他们一直在做着这样的事情，几千个日日夜夜以来，为了你能够得到真实的信息，为了你不被蒙蔽和欺骗，他们很多人被抓、被打、被迫害，甚至于失去生命。虽然这样，他们还是一如既往地在传递着生命的真相。你可能会说他们是有目的的。是呀，你说对了，他们确实是有目的的。他们唯一的目的，那就是让你和你的家人平平安安，因为每一个生命都是无价的，其中包括你。所以他们才不惜一切代价地忘我的付出， 这样的代价传出来的信息，你说它是不是很珍贵？大法的真相资料看上去好像很平常，是吧？但是它却是最最珍贵的，就像阳光、空气，你觉得是再平常不过了。但是没有这些，我们就无法生存。无常的却是无价的。开卷有益，看看吧，看了你就知道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发生了什么样的大事。看过了，你就会知道这些事情与你息息相关。看明了了，你就会知道你有多么的庆幸，在这样一个乱世，在这样一个到处都充满了天灾人祸的时期，如何能够使你平安地度过？这就是这些大法弟子们最最牵挂的。所以，每当你看到、听到大法的真相，那都是一次次难得的机缘，请你珍惜。那里面有你真正期待的，那里面有你真正需要的，那里面有你真正要寻找的。朋友，愿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真相，愿你珍惜这些珍贵的信息，愿你一生平安。让我们一起带着善心走过乱象丛生的乱世，平安地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
从挖眼悲剧谈活摘器官。近日媒体报道，中国大陆山西省汾西县传出骇人听闻刑案，一名6岁男童遭歹徒拐骗并残忍挖取双眼。男童送医救治后虽无生命危险，但确定永久失明。在中国，成人遭歹徒下药迷昏后革除器官贩卖的犯罪案件偶有传闻，但对幼童下手并挖走双眼实属罕见。歹徒惨无人道地挖走稚童双眼，诚然该受公众谴责，毕竟只是少数不孝之徒所为。而十多年来动用了整个国家之力来摘取民众身体上的器官，就更骇人听闻了。近年广受各界瞩目的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正是这种人神共愤的暴行。中共动用国家之力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在江氏集团命令610办公室系统性的对坚持信仰的法轮功学员实施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下，近年在中国大陆各监狱、劳教所普遍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抽血等异常体检，而学员人数却大量转移消失，早已起人疑窦。2006年3月初，中共在苏家屯等至少36个集中营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谋取暴利并焚尸灭迹的反人类暴行被海外媒体曝光。来自国际律师、医学专家和媒体的调查结果显示，活体摘除的器官主要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从2000年至2005年这6年间，在中国有超过41500宗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2012年2月，中共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得力干将、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出逃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引爆震惊世界的重庆事件。在王立军交给美国政府的各类中共机密文件中，包括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中共极力掩盖的薄熙来、周永康与江氏集团利用政法、军队、医疗系统以活体摘取贩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进行器官买卖，谋取不法暴利，严重违反国际人权公约，受到联合国、美国国会、欧洲议会高度关切。随着中共活摘器官多项证据在全世界大量曝光，引起了各界极大的震动与关注，越来越多国家的国会议员相继对这种人神共愤的罪行表示愤慨与谴责，制止迫害已经成为国际主流社会的共同愿望。美国逾百位议员要求公开中共活摘罪行。2013年6月27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中东和北非小组主席、佛州共和党资深众议员罗·雷廷恩和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委员、新泽西民主党籍资深众议员安德鲁斯共同发起281号决议案， 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强摘器官行为，并要求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器官移植业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起诉那些参与这滔天罪行的人。决议还要求中共立即停止14年来的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立即释放所有的法轮功修炼者。美国国会众议院281号决议案是继去年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国务卿，要求公开中共活摘器官罪行之后，国会殿堂谴责活摘器官罪恶的又一正义呼声。2012年10月3号，106位美国国会议员联名致信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要求美国国务院公开所掌握的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这份由国会议员罗伯特·安德鲁斯和克里斯·史密斯发起的信件指出，在美国国会作证的证人说，中共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器官。议员们要求国务院公布其获得的有关发生在中国的滥用移植器官的行径，包括王立军提供给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的文件。澳洲参议院通过议案反对活摘器官，与10万新州公民声援。2013年3月21号，澳洲联邦参议员约翰·马迪根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动议案，就联合国和欧洲理事会提议的一项防止贩卖器官、组织和细胞、打击贩卖被摘除的人体器官的国际协议，要求澳洲政府支持联合国和欧理会的倡议，并反对活体摘取器官的行为。该动议案在澳洲参议院获得一致通过，各地民众极为关注此事，许多人主动签名声援反迫害。仅仅新州一地在短时间内就收到逾十万份澳洲市民签名的请愿书，呼吁停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2013年5月9号，在澳洲新州议会举行的听证会上，绿党上议员大卫·舒布瑞杰、约翰·凯和简·巴勒姆向该州上议院递交了超过十万份澳洲市民签名的请愿书。这份获得新州历史上最多公众支持的请愿书，强烈要求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暴行，并支持新州立法禁止非法器官移植和交易。台湾立法院提案关注活摘器官，3000名医生与律师公开声援。2012年12月11日，台湾立法院各党派无异议通过由立委尤美女提出的关注及救援中国良心犯提案，要求政府关注被关押的4033名中国良心犯，包括1854名被中共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落实两公约之实践，并顺应国际潮流。尤美女表示，器官摘取尤其是对于法轮功成员的迫害，我们会继续的关注。立委林世嘉则表示，大家所关心的器官买卖的事情，在美国的人权委员会都非常的关切，对非法器官的输出国进行制裁，需要跨国间的合作。医学界与法律界也发出正义之声。2012年年底，台湾有3000名医师出面联署，反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与良心犯器官。2013年2月27号，全台湾最大的律师工会台北市律师工会的人权委员会宣读经过里监事会通过的公开声明，表态反对中共活摘器官。此项声明是法律界的人权义举，也是举世创举。各国议员齐呼吁协力制止活摘器官。2012年9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21次会议上，两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曝光了发生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活摘及被盗卖的人权惨案，并要求联合国紧急调查。与会的190多个国家驻联合国代表及非政府组织成员听取报告后深感震惊。世界各国的正义人士纷纷谴责中共违反人性的罪恶行为。丹麦议会副主席、丹麦人民党副主席孙恩·艾斯普森认为，中共所犯的是国际人权罪行。瑞士国会议员莫罗佩格则表示，对这些凶残的罪行，我们必须要全面揭露，必须立即成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和进行调查，坚决惩处那些首恶罪犯，以最坚定的决心将该罪行的责任人送上法庭。2012年11月5日，包罗·多瑞斯议员在苏格兰议会发起动议案，谴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并敦促联合国调查并终止这样的暴行。该动议案很快得到苏格兰议会内跨党派的支持，至少28位苏格兰议会议员签署支持该动议案。 许多国家的议员有志一同表示，国际社会包括联合国都应该采取行动，共同制止中共此一令人发指的罪行。制止中共暴行是世人一致愿望。道斋幼童双眼以牟利，固然是道德沦丧的社会病态，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更是泯灭人性与良知的灾难，被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形容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所有明白活摘器官真相的人，对于中共这人神共愤的罪行，莫不予以强烈谴责。古云天理昭昭，善恶有报，二战后纽伦堡大审，杀人刽子手均难逃法网。同样的，对于无辜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这批丧心病狂的加害者，无论是拟定政策的首恶之徒，或执行命令的从犯帮凶，最后必将在正义的谴责、审判与严惩中偿还罪恶。正如举世各国议员的诚挚呼吁，祝愿更多的人们能站在正义与善良的一方，共同让这场迫害早日结束。
伊利诺大学迎新会，大陆学生明真相。2013年8月25日下午，美国伊利诺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 UIUC 法轮功社团参加了学校一年一度的社团招新活动，吸引了很多美国本土学生以及国际学生的关注。法轮功舒缓的练功动作以及祥和悦耳的音乐引得学生纷纷驻足，观看学员的功法展示，聆听法轮功介绍，并索取真相资料。许多学生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表示对法轮大法非常感兴趣，希望能够参加每周当地的集体练功与学法。学校师生签名支持281决议案。活动中，许多学生在了解到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罪行后，纷纷签名支持美国国会第281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大部分美国学生都不了解法轮功，但当听到真、善、忍三个字时，都认为这是人应当有的正确的价值观。一名美国学生在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后，立即表示，这简直太可怕了，活摘器官必须马上停止，希望我的签名可以帮助你们。大陆留学生了解真相，此次活动许多中国大陆学生也被法轮功社团所吸引，主动向学员索取真相资料，并询问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以及迫害真相。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女同学索取了真相资料，并向学员询问了天安门自焚伟案的真相。她表示，大陆很多人都知道法轮功是被冤枉、受迫害的。他说，我就是爱国，但不是爱党。也有一些中国学生表示，对我们所说的内容并不陌生，并表示在国内期间通过翻墙软体已有所耳闻。另一名来自中国大陆的男同学接受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后，向学员问询了法轮功的基本情况以及迫害的详细资讯。在听闻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之后，他表示之前听过类似的报道，他无法理解一些被洗脑的大陆人居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接着说，中国大陆现在洗脑教育严重，有些人被洗脑之后既无法发觉自己被洗脑，也不相信，真是被洗得很彻底。两位大陆来的女学生开始想避开，但当被告知中国媒体报道的自焚、自杀都是假的，并给了他们一人一份揭露自焚的资料时，他们便止步回来了解真相。学员给他们解释了法轮功是教人修真、善、忍的佛家修炼功法，并解释了李洪志师父要求学员免费教功。法轮功只是教人向善，学员以真、善、忍为标准做好人，完全不参与政治。 最后他们表示要更多的了解一些真相，并拿了一些其他的真相资料。
瓦格纳歌剧节上接中共活摘器官。德国瓦格纳歌剧节每年7月25至8月29日举行，共35天，届时德国联邦和巴伐利亚州政要纷纷前往观看，世界各地歌剧迷排队多年等着一张票，世界名流涌向德国拜罗伊特市，各大媒体聚焦瓦格纳歌剧节。今年是第200届瓦格纳歌剧节，当地法轮功学员向来自世界主流社会人士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征集反迫害签名。很多观众说，你们到这里来才是找对了地方，这里的人才能管这种事。接过传单的观众再见面时，无论多匆忙都送上这样的话：我有传单了，你们干得好，祝你们成功。追查国际调查报告德语广播震惊观众，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广播止住了很多人的脚步。扩音器在用德语播放追查国际调查报告，辽宁武警的目击证词，人们凝神静听，有人边听边流泪，之后纷纷签名。跑来签字的一当地居民说，我家在楼上，我听到了你们的广播，我知道了，我愿意签字。每年负责政要保安的两位便衣警官听了调查报告，一位说，来这里讲这个正是时候，你们做得非常好，需要这样。另一位很严厉的警官说，你们这几年在这种场合发真相资料，我今天要告诉你，你们是对的，做得好。是法轮大法吗？是，我就签。一位德国男子经过信息台，友善地向学员打招呼，嗨，法轮功。另一德国男子说自己是法轮功的粉丝，当他得知这里在征签制止强摘器官的立法提案时，他马上签了字，然后告诉身边亲属一一签名。又有人跑过来问，是法轮大法吗？是，我就签。国际医生咨询协会 Dr. Weber 为模拟演示找手术服。中共活摘器官手术模拟演示台设在拜罗伊特市的主街边，手术床前标有醒目德文，这是中国正在发生着的。不时有路过的汽车司机鸣笛表示声援反迫害。国际医生咨询协会的 Dr. Weber 是位名人，他签名后听说模拟演示没有蓝色手术室服装，而他自己也只有门诊用白大褂，他当即打电话给另外一家有手术室的诊所，说服他们提供了两套衣服给学员。德国医生不与中共为伍，不助纣为虐。医生观众一听中共活摘器官就接过笔签名，他们说自己是医生，早就了解此事，他们也非常支持学员坚持曝光活摘罪恶。有医生看了征签内容后表示，歌剧节上的观众正是征签的对象，这些德国人应该踊跃签字。有两名医生说，德国管不了中国的事。学员说，活摘器官这样的罪恶超出人类底线，比当年纳粹屠杀犹太人还惨无人道，现在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应该站出来制止。德国一些医学院多年来在培训中国医生做器官移植手术，德国人哈根斯跑去大连博西莱那里建尸体加工厂，他的人体标本涉嫌来自中国法轮功学员。两位医生听后面有愧色，当即表示回去会告诉自己认识的器官移植医生，劝他们不与中共为伍，不助纣为虐。被掏空尸体的德国证人现身，学员讲活摘真相，说到哈根斯人体展的标本来源时，一位德国观众走到学员跟前，他说自己曾在哈根斯公司任职，很了解该公司在中国的尸体加工厂情况。对于大连两家工厂大部分尸体来自被活摘器官的法轮功学员，那些被掏空尸体的事也非常清楚，他签了名并留下详细信息，主动做活传媒。一对夫妇问可以要三张吗，说回去阅读，签字后自己邮寄出去，另一份是给他们认识的朋友带的。告别时他们非常痛楚地说，这是魔鬼行为，不是人的行为，祝你们成功。有人要五张签名单，说带回去给朋友签字。一位电视台工作车上的记者听了真相后说，你能再给我几张吗？我给那几位同事签。 高中女教师，请你们来做一次报告，要揭露。一位高中女教师签字后说，我们的学生现在放假了，能否请你们来做一次报告，由你们来回答提出的问题，要揭露，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共同制止强摘、活摘、好人、年轻人、健康人的器官。全世界很多人在不知内情的情况下，或多或少参与了这一虐杀罪恶，请把这事讲一讲。
走进法轮功，教人向善。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由李洪志先生于1992年5月传出的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以真善忍为根本指导，包含五套缓慢优美的功法动作。法轮功教人向善，要求修炼者从做好人做起，努力按照真善忍标准提升道德标准。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使人健康。1998年9月，国家体总抽样调查结果，法轮功祛病健身总有效率高达 97.9%。 1998年下半年，部分人大、离退休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了数月的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法轮功至今已红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台湾、香港、澳门，受到世界人民的爱戴和尊敬。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因对人类身心健康做出的杰出贡献，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了3000项。法轮功书籍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在全世界出版发行，并且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下载。
大法治好了我的癌症。我是东北的大法弟子，修炼大法时间不长，但是大法真的救了我的命，我感激大法，跪拜师父，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与世长存，愿广大同修早日圆满，共同将大法发扬光大，为世间万世生灵祈福。我的亲身经历是这样的，我在东北的矿上工作了20年，一直是临时工，家里贫困，孩子这2年才上大学，妻子常年在外打工，家中一直是我和老母亲务农带孩子。我因为一直在矿上工作，天天吸入有害气体和粉尘，在2010年时感觉喉咙肿痛，颈部淋巴肿大，在孩子和妻子的劝说下，我去县里的医院检查，但是医院说我这病他们这儿看不了，让我去大医院看。随后家里筹钱带我去沈阳肿瘤医院检查，在做过喉镜、癌细胞检测、颈部超声波等检查后，确定了我是喉癌晚期，癌细胞已经扩散至食管和肺，并且喉部存在一颗0.8 cm 直径的肿瘤。我当时傻了，眼前一片空白，昏了过去。醒来时已经在病床上，妻子哭着告诉我，检查费、住院费咱们勉强能凑够，但是手术费和治疗费家里真的拿不出来了。我安慰她说，没事儿，不治了，这个小肿瘤不算啥。就这样我在医院住下了。一次我悄悄地问大夫病情，大夫告诉我保守治疗能活半年，手术危险大，费用大概需要20万，后期化疗放疗费全算上你准备50万吧，而且不保证能治好。我往单位矿上打电话，想让领导替我出出主意，结果领导一听我这病就把电话挂了，打了无数次都不接。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我们这批人根本不是矿上的正式工，是矿场和皮包公司签的私下合同，我根本没有任何医疗保障。一气之下， 我自作主张跑回家，准备等死。村里因为消息闭塞，大家得知我得了癌症，都离我远远的。我就把我剩下的钱全拿出来，让儿子从县城给我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在家上网打发时间。一次偶然的机会，网友得知我是癌症患者，悄悄告诉我说，你试试练功吧，练功能治病。我问是什么功，他才告诉我是法轮功。一开始我觉得法轮功是违法的，不敢练。那位网友告诉我，他也是癌症患者，骨癌好几年了，就是靠练法轮功活下来的。就这样，在我的恩人这位网友的带领下，我开始修炼法轮功。随着修炼的进步，我渐渐地体会到了师尊真的太伟大了，大法带来的神奇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治好了无数人的病，帮助了无数迷失的人们找到了生活的希望。从此我全心修炼大法，我按真善忍的真言做好人，简直变了一个人一样，喉部的不适感渐渐消除了，体重也慢慢恢复，脸色都变得红润了，整个精气神儿都回来了。妻子孩子都觉得很神奇，也在我的影响下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次发大水，村里的农田都被水淹了，庄稼活下来的希望十分微小。我家有三亩小麦，一亩苞谷，我就带着一家三口跪在庄稼面前，双手合十，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九字真言，就念了三遍，奇迹发生了。我家田地里的水慢慢退却了，折损的庄稼也直起了腰。我又一次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救了我，回家赶紧给师父上香。以上这样的小事在我身上发生了许多次，法轮功这么好，还被迫害和污蔑，看来恶党真是太可恶了。我从今天开始一定要为法轮大法尽自己的一份微薄之力，让更多的人知道法轮大法是治病救人的，不要再相信共产邪党的谎言。
修炼故事，家有一身亦无奈，大法令我获新生。我今年56岁，家住河北省清苑县县城，儿女满堂，丈夫是医生，儿子上大学，女儿已出嫁，我的家庭条件还算可以。然而美中不足的是，我由于常年劳累，加上月子里落下的病根，长期被病魔折磨，走路走一会儿胸口就痛，喘气困难，腰椎有一节是压缩性骨折，尾椎也骨折，腰常年疼痛，另外还有手关节痛，肿了将近20年了，医院化验说是类风湿，还有头晕、背椎痛、腿肿、眼睛看东西模糊、失眠多梦、眼冒金星、眼前总是过黑点，药吃了很多，专家看的也不少，去过保定的省医院、252医院、市二院、骨科医院都没有效果，花了很多冤枉钱，多种病痛的折磨，那种痛苦的滋味是一般人难以理解的。心想，我才50岁，难道就这样完了吗？况且我有优越的医治条件，心里总是不甘心，但也没有办法。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位法轮功弟子给我讲了法轮功的真相，并劝我练法轮功。他说，法轮功教人向善，祛病健身有奇效，还耐心地给我讲了很多的道理。一开始我是半信半疑，心想有他说的那么神吗？但我实在抵挡不住病魔的折磨，就抱着试试看的心理开始练。说实话，我就是练也是半信半疑，可刚练了2天，我的手关节疼痛肿胀的感觉就几乎消失了，觉得手指头都变细了，那一刻我简直太兴奋了。接下来3天、4天、5天，我身体所有的病症全部消失，我真正体验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在我的身上验证了法轮大法的超常和祛病健身的神奇，
我发自内心的感谢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救了我的命，也感激法轮功弟子们在遭受严重迫害的情况下还在为别人着想，救度着被中共谎言欺骗的世人。由于我身体的康复，我们一家人都很认同大法，我的两个女儿也开始修炼了。我要尽我最大的努力，让我身边的亲人和朋友知道大法的真相，摒弃中共的谎言。
是谁破坏了做好人的环境？上一星期听同事讲，以前在高中教学时的一个同事被提拔当领导后，学会了吃喝嫖赌，还欠了很多赌债。我听后吃了一惊，在我的印象当中，这个老师很老实实在，做事谨小慎微，生怕出了差错对不起领导家人，是一个很负责的人。但是事实就是如此。要不现在有人说，叫一个人学坏的最好办法就是提拔当领导，只要能干下去，没有不坏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什么样的环境造就什么样的人。在中国大陆，是谁破坏了做好人的环境呢？中国五千年文化是神传文化、半神文化，儒释道三家文化交相辉映，既创造了无与伦比的文化，也给人们奠定了很高的道德基础。人们一路走过来是信神的，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相信头上三尺有神灵。仁义礼智信是人们基本的做人标准，人做起坏事来是胆战心惊的，不敢无法无天，也不敢明目张胆的，做了坏事会出现现世现报的。人就在这样信神的环境下走过来，民风是淳朴的，心地是善良的。中共邪党来了之后，用欺骗和暴力的办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特别是中共邪党篡取政权以后，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动强行向民众洗脑，灌输无神论，不叫人相信人是神造的，把进化论灌输到人们的头脑中，彻底切断了人与神的联系，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同时通过不间断的杀人，迫使人们臣服，甚至被奴役。在人们的道德出现真空的时候，把战天斗地的党文化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中共邪党的淫威下，许多人真的成了党的工具，党叫杀人就杀人，革命同志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历次的政治运动中，那些习惯于耍流氓的，在中共邪党有意识的培养下当上了领导，民众的父母官，真的成了当官一任，危害一方。这样的例子在《九评共产党》一书里面有详尽的描述。1992年法轮功在中国大陆以人传人、心传心的方法迅速传播开来，法轮功有严格的心性要求，在祛病健身方面显示了神奇的功效，学的人越来越多，都认为找到了真道真法，整个社会的道德在迅速的回升，许多人从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了人类道德回升的希望。99年720前，山东的棉花收购站公开打出牌子，说法轮功的棉花免检，用人单位提出说非法轮功学员不要，三岁小孩都知道街上佩戴法轮功章的都是好人，各行各业因为修炼法轮功心性提高的好人好事层出不穷。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出现这样的好事，政府都会支持的，谁还怕好人多呀？谁当政谁受益。然而中共邪党是个西来幽灵，是个十恶俱全的魔教，即使法轮功的红船给他带来了赢得民心的大好机会，他也不要。为了对抗真善忍， 江氏流氓集团违背民心民意，悍然发动了对手无寸铁的法轮功群众铺天盖地的大迫害。面对法轮功修炼者理性和平的讲真相，中共邪党仍然要一条道走到底，迫害手法及历史上邪恶之大权，许多法轮功修炼者被迫害得死伤残，甚至被活摘器官谋取暴利。为了进一步对抗真善人，中共邪党全面放开假恶斗，导致社会官吏贪污腐败，黄赌毒横行，娼妓遍地，假货横行，生态环境被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人人的安危，社会已经到了中共邪党自己都收拾不了的局面。在这一正一反的对比当中，谁正谁邪已经一目了然，是中共这个恶魔破坏了做好人的环境。善恶到头终有报，历史走到今天，天灭中共的丧钟已经敲响，到今天为止，已经有1亿4000多万的中国民众选择了三退，退出中共邪党的党团队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为自己选择了美好的未来。还没有做出选择的您，还在等什么？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